樊玉翁见杨过折柳枝做兵刃，宛似小儿戏耍，显示全不将自己放在眼里，怒气更盛。他哪知这柳枝柔中带刃，用以施展打狗棒法，虽不及丐帮世代相传的竹棒，其利害处实不下于宝剑宝刀。马光佐说道：“杨兄弟，你用我这柄刀吧。”说着唰的一声抽刀出鞘，金光四射，却是一柄利刃。杨过双手一拱，笑道：“多谢了，这位矮老兄人是不坏的，只可惜他拜错了师父，武艺很差，一根柳条已够他受的。”柳枝抖动往钢杖上搭去，樊玉翁听他言语中又辱及师尊，心想此番交手实觉生死存亡，再无容情，呼呼声响，展开了9981路泼水杖法。杖法号称泼水，乃是泼水不进之意，可见其严谨紧密。杖法展开，初时响声凌厉，但数招之后，剑杆挥出去方位为偏，杖头有点歪斜，带动的风声也略见减弱。原来杨过使开打狗棒法中的缠字诀，柳枝搭在杖头之上，对方钢杖到东，柳枝跟到东，钢杖上挑，柳枝也跟了上去，但总是在他尽力的横侧方向稍加推拉，使杖头不由自主的变向。这打狗棒法的缠字一诀，正是从武学中上乘功夫四两拨千斤中生发出来，精微奥妙，远胜于一般的借力打力、顺水推舟之法。众人越看越奇，万料不到杨过年纪轻轻竟有如此神妙武功，但见樊一翁钢杖上的力道逐步减弱，杨过柳枝的劲道却是不住加强，此消彼长，30招后，樊一翁全身已为柳条所制，手上劲力出得越大，越是颠颠倒倒，难以自己。到后来，宛如入了一个极强的旋风窝中，只卷得他昏头昏脑，不明所向。公孙谷主伸手在石桌上一拍，叫道：“一翁，退下！”这一声石破天惊，连杨过也是心头一凛，暗想：此时岂能再让你退出？手背抖搐已变为转字诀，身子凝立不动，手腕即画小圈，待得樊一翁如陀螺般急速旋转。杨过手腕抖得越快，樊一翁转得也是越快，手中钢杖就如陀螺的长柄，也是跟着滴溜溜的旋转。杨过朗声说道：“你能立定脚跟不倒，算你是英雄好汉，就只怕你师父差劲，教得出来徒儿上阵要摔跤。”柳枝向上急甩，月后丈许。樊一翁此时心神身子已全然不由自主，眼见他脚步狼仓，再转得几转，立时就要摔倒。公孙谷主陡然跃高，身在半空，举掌在钢杖头上一拍，轻轻纵回。这一拍看上去轻描淡写，力道却是奇大，将钢杖拍得深入地下2尺有余，顿时便不转了。樊一翁双手牢牢抓住钢杖， 这才不至摔倒，但身子东摇西摆，恍如中酒，一时之间难以宁定。潇湘子、尹克西等瞧瞧杨过，又瞧瞧公孙谷主，心想这二人均非一羽之辈，且看这场龙争虎斗谁胜谁败，心下均存了幸灾乐祸的隔岸观火之意。只有马光佐一意助着杨过，大声呼喝：“杨兄弟，好功夫，矮胡子输了。”樊一翁深吸一口气，凝定心神，转过身来，扑向师父跪倒，拜了几拜，磕了四个头，一言不发，猛向石柱上撞去。众人都是大吃一惊，万想不到他竟是如此烈性，比武受挫竟会自杀。公孙谷主叫声“哎哟”，即从席间跃出，伸手去抓他背心，只是相距太远，而樊一翁这一撞又是极为迅捷，一抓却抓了个空。樊一翁纵身撞住，使上了十成刚劲，突觉额头所处之处竟是软绵绵的，抬起头来，见是杨过伸出双掌站在柱前，说道：“樊兄，世间最伤心之事是什么？”原来杨过见樊一翁向师父跪拜，已知他将有非常之举，已自全神戒备。他与樊一翁相距既近，竟然抢在头里出掌挡了他这一撞。樊一翁一愣，问道：“是什么？”杨过凄然说道：“我也不知，只是我心中伤痛过你十倍，我还没自尽，你又何必如此？”樊一翁说道：“你比武胜了，心中又有什么伤痛？”杨过摇头道：“比武胜败算得什么？我一生之中不知给人打败过多少次，你要自尽，你师尊急得如此，若我自尽，我师父却丝毫不放在心上，这才是最伤心之事啊。”樊一翁还未明白，公孙谷主厉声说道：“一翁，你再生这种傻念头，那便是不遵师令，你站在一旁，瞧为师收拾这小子。”樊一翁对师命不敢有违，退在厅侧，瞪目瞧着杨过，自己也不明白对他是怨恨、是愤怒还是佩服。小龙女听杨过说：“若我自尽，我师父却丝毫不放在心上”这两句话，眼眶一红，几滴眼泪又掉了下来，心想：“若你死了，难道我还会活着吗？”公孙谷主隔不片刻便向小龙女瞧上一眼，不断查看她的神情，突见她又流眼泪，心下又妒又恼，双手急了三下，叫道：“将这小子拿下了。”他自高身份，不屑与杨过动手，两旁的绿山弟子齐声答应，十六人分战四方。突然间呼的一声响，每四人合持一张渔网，同时展开，围在杨过身周。杨过与法王等同来，法王隐然是一伙人的首领，此刻闹到这个地步，是和是战，按理法王该当挺身主持，但他只是微微冷笑，始终袖手旁观。公孙谷主不知法王用意，还道他讥笑自己对付不了杨过，心想到终须让你见见绝情谷的手段。双手又是急了三下， 16名绿衫弟子交叉换位，将包围圈子缩小了几步，四张渔网或横或竖或平或斜不断变换。杨过曾两次见到绿衫弟子以渔网阵擒拿周伯通，却是变幻无方，极难抵挡。阵法之精与全真教的天阵北斗阵可说各有千秋，心想以老顽童这等武功尚且给渔网擒住，我却如何对付？何况他是只求脱身，将樊马二人直入网中，却能趁机吐脱，我却偏偏要留在谷中。每张渔网张江开来，仗许见方，持网者藏身往后，要破阵法定须先行攻倒持网的绿衫弟子，但只要一近身，不免先就为渔网所擒，竟是无从着手。但见16人越破越近，杨过一时不知如何应付，只得展开古墓派轻功，在大厅中奔驰来去，斜串急转，纵横飘忽，令敌人难以确定出手的方位。他四下游走，16名弟子却不跟着他转动，只是逐步缩小圈子，杨过脚下奔跑，眼中寻找阵法的破绽。见渔网转动虽极迅速，四网交接处却总是互相重叠，始终不露丝毫空隙，心想除了用暗器伤人再无别法。滴溜溜一个转身，手中已扣了一把御风针，见西边四人七进，左手一扬，七八枚金针向北边四人直去。眼见四人要一起中针，不料叮叮叮几声轻响，七八枚金针尽数被渔网吸住。原来渔网金丝的交错之处最有一块块小磁石，如此一张大网，不论敌人暗器如何厉害，自是尽数挡住。御风针七成金三成钢，只因这三成钢铁便给网上的磁石吸住了。杨过满凝一击成功，哪料到这张网竟有这许多妙用，百忙中向公孙谷主瞪了一眼，料知再发暗器也是无用，右手往怀中一揣，放回金针。正在再想破解之法，东边的渔网已兜进身边，掌阵者一声呼啸，眼前金光闪动，一张渔网已从右肩斜照下来。杨过身形一错，待要从西北方一出，北边与西北的渔网同时凑拢。杨过暗叫，罢了罢了，落入这贼谷主手中，不知要受何等责辱。忽听南边的持网人中有人娇声叫道，哎呦。杨过回过头来，只见公孙绿萼摔倒在地，渔网一脚软软垂下。这正是渔网阵的一个空隙，杨过想也不想，身子已急射而出，拖出包围，但见公孙绿萼连声呼痛，却向他使个眼色，叫他赶快逃出谷去。杨过暗想，他舍命救我，情急自急可敢，但我这一出谷去，姑姑定然被迫与这贼谷主成婚，今日拼着给他擒住，身受千刀之苦也绝不出谷。站在厅角，双目瞪着小龙女，心想我在这顷刻之间身历其险，难道你竟是无动于衷吗？ 但见小龙女仍是低首垂眉，不作一声。公孙谷主急掌两下，四张渔网竖得分开，他向公孙绿萼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公孙绿萼说道：“我脚上突然抽筋，痛得厉害。”公孙谷主早知女儿对杨过已然钟情，以致在紧急当口放了他一条生路，只是有外人在做，不便发作，冷笑一声说道：“好，你退下，十四儿补他的位置。”公孙绿萼垂手退开，一名绿衣少年应声而出，过去拉住了渔网。此人不过十四五岁年纪，头上扎的两条小辫。公孙绿萼向杨过偷瞧一眼，目光中大有幽怨之意。杨过心中歉疚，暗道：“姑娘的盛情厚意，只怕我今生难以补报了。”公孙谷主又急掌四下，十六名弟子又突然快步退入内堂。杨过一愣，心想：“难道你认输了？”他正自奇怪，一回头却见公孙绿萼神色极是惊惶，连使眼色令他急速出谷，瞧这模样，自己便似有大祸临头一般。杨过微微一笑，反而拉过一张椅子坐了下来。忽听得内堂叮叮当当一阵轻响，十六名弟子转了出来，手中仍是拉着渔网。众人一见渔网，无不变色，原来四张渔网已经换过，网上片生倒钩和匕首，金光闪闪，极是锋利，任谁被网兜住，全身中刀，绝无活命之望。马光佐大叫：“喂，谷主老兄，你用这般歹毒家伙对付客人，要不要脸？”公孙谷主指着杨过说道：“非是我要害你，我几次三番请你出去，你偏生要在此捣乱，在下最后良言相劝，快快出谷去吧。”马光佐见了这四张渔网，饶是他胆气粗壮，也不由得肉围之颤，听得网上刀钩互撞而发出叮当之声，更是惊心动魄，站起身来拉着杨过的手说道：“杨兄弟，这般歹毒的家伙，咱们出去他妈的为妙，你何必跟他怄气？”杨过眼望小龙女，瞧他有何话说。小龙女见谷主取出带有刀钩的渔网，心中早已想了一个死字，只待杨过一被渔网兜住，自己也就扑在渔网之上，与他相拥而死。他想到此处，心下反而泰然，觉得人世间的愁苦就此一了百了，嘴角不禁带着微笑。他这番曲折的心事，杨过却哪里明白，心想自己遭受极大危难，他居然还笑得出，心中一痛，又比适才更甚。就在这伤心悲愤危急交病之际，脑中倏地闪过一个念头，也不再想第二遍，径自走到小龙女身前，微微躬身说道：“姑姑，过儿今日有难，你的金铃锁与掌套借给我一用。”小龙女只想着与他同死之乐，此外更无别样念头。听了他这句话，当即从怀中取出一双白色手套，一条白绸带子，递了给他。杨过缓缓接过，凝视着他的脸说道：“你现今认了我吗？”小龙女柔情无限，微笑道：“ 我心中早就认你了。”杨过精神大振，颤声问道：“那你决意跟了我去，不嫁给这谷主了，是不是？”小龙女微笑点头，说道：“我决意跟了你去，自是不能再嫁旁人了。过儿，我自然是你的妻子。”他话中跟了你去四字，说的是与他同死，连杨过也未明白，旁人自然不懂，但我自然是你的妻子这八个字却是说得再也清楚不过。公孙谷主脸色惨白，双手猛击四下，催促绿山弟子动手。十六名弟子抖动渔网，交叉走动。杨过听了小龙女这几句话，宛似死中复活，当真是勇气百倍。就算眼前是刀山油锅，他也不放在眼里，当即戴上了刀枪不损的金丝掌套，右手绸带抖动，铃铃声响，绸带就如一条白蛇般伸了出去。绸带末端是个发声的精灵，绸带一声一说，精灵已击中南边一名弟子的阴骨穴，回过来时击中了东边一名弟子的丘泽穴。那阴骨穴正当西湾里侧，那人立足不牢，屈膝跪下。曲折穴位处臂弯，被点中的手背酸软，渔网脱手。这两下先声夺人，精灵所一出手，渔网阵立现破绽。西边持网的四名弟子一惊之下攻上时稍行迟缓，扬过精灵所倒将过来，叮铃铃声响，又将两名弟子点倒。但就在此时，北边那张渔网已当头照下，网上刀钩距他头顶不到半尺，以精灵所应敌已然不及。杨过左掌翻起，一把抓住渔网，借力抛出。他手上戴着掌套，掌中虽然抓住匕首立钩，却是丝毫无损。渔网被他抓住了一抖，陡然向四名绿山弟子反照过去。众弟子操练渔网阵法之时，只怕敌人漏网不脱，但求包罗严密，从来没想到这渔网竟会掉头反噬。但见网上明晃晃的刀钩向自己头上扑来，树知这渔网厉害无比，同声惊呼，杀手跃开。那替补公孙绿萼的少年身手较弱，大腿上终于给渔网的匕首带着，顿时鲜血长流，摔倒在地，痛得哭嚎起来。杨过笑道：“小兄弟别害怕，我不伤你。”左手抖动渔网，右手舞起精灵锁，但听得昌啷啷叮铃铃，刀钩互击，精灵声响，即是清脆动听。这一来，众弟子哪里还敢上前，远远靠墙站着，只是未得师父号令，不敢认输逃走。但虽不认输，却也是输了。马光佐拍手顿足，大声叫好，只是人群之中唯有他一人喝彩，未免显得寂寞。他叫了几声，瞪眼向法王说道：“和尚，杨兄弟的本领不高吗？你怎么不喝彩？”法王一笑说道：“很高很高，但也不必叫得这般惊天动地。”马光佐瞪眼说道：“为什么？”法王见公孙谷主双眉竖起，慢慢走到厅心，当下凝神注视他的动静， 再也不去理会马光佐说些什么。公孙谷主听小龙女说了我自然是你的妻子这八字后，已知半月来一番好梦到头来终于成空，虽然又是失望又是恼怒，但想我纵然得不了你的心，也需得到你的人，我一掌将这小畜生击毙，你不跟我也得跟我，时日一久终能叫你回心转意。杨过见他双眉越竖越高，到后来眼睛与眉毛都似直立一般，不知是哪一派的厉害武功，心下也不禁骇然，右手提锁，左手抓网，全神戒备，知道自己和小龙女的生死存亡便在此一战，实不敢有丝毫怠忽。公孙谷主绕着杨过缓缓走了一圈，杨过也在原地慢慢转头，眼睛始终不敢离开他的眼光，见他越是迟迟不动手，知道出手越是凌厉，只见他双手向前平举三次，双掌合拍，铮的一响，铮铮然如金铁相击。杨过心中一凛，退了一步，公孙谷主又被俯身一把抓住渔网边缘一扯，杨过但觉这一扯之力大得异乎寻常，五指剧痛，只得松手。公孙谷主将渔网抛向听脚空着手的四名弟子，这才喝道：“退下！”杨过渔网被夺，不容他再次抢到先手，绸索一震，金铃抖动，分及对方肩头、巨骨与颈中天顶两穴。公孙谷主胸口门户大开，双臂长伸在外，但杨过不敢贸然及他前胸八穴，先攻他身上小穴以作试探。公孙谷主的武功竟是另成一家，对杨过的金陵集穴绝不理睬，右背异常，书向他背上抓来，但听叮叮两声，巨骨与天顶双穴齐中，他恍若不觉，呼的一响，手抓变掌，拍向杨过左弩。杨过大惊，急忙侧身急闪，幸好他轻身功夫了得，才让开了对方这陡然而来的一掌。杨过曾听欧阳锋、洪七公、黄药师等武林好手谈论武功，知道一人内功练到上乘境界，当敌招袭到之际，可以暂时封闭穴道，但总有迹象可循。又如欧阳锋的一派武功，练得经脉倒转，周身大穴全部变位，可是其实他头下脚上更是一望而知，眼前这个敌人却对点穴绝无反应，就似身上不生穴道一般，这门功夫当真是罕见罕闻，心中一委，不禁存了三分惬意。眼见他双掌翻起，手掌心隐隐带着一股黑气，拍到时劲风逼人而来，心知厉害，不敢正面应接，右手以金铃锁与他缠斗，左掌护住了全身各处要害，顷刻间已拆了十余招。杨过全神招架，不见对方左掌轻飘飘当胸按来，似柔石刚，依稀便是完颜平的铁掌路子，忙跃开数尺。公孙谷主一掌按空，并不收招，手掌仍是伸出两尺，身形一晃已纵到杨过身前。 常人出拳发掌，总是以臂使手，手背回缩，拳掌便跟着打出。他这一招却是以身发掌，手掌不动，竟以身子前重之劲击向敌人。本来全身之力虽大于一臂，然而以之发招，纠弦过于迟缓。公孙谷主这一掌却是威猛迅捷，坚而有之。杨过待要侧身闪避，已然不及，只得左掌挥出，应接了这一招。啪的一响，双掌相交，震得杨过退后三步。公孙谷主却站在原地不动，只是身子微微一晃。公孙谷主稳住了身子，显示大占上风。其实杨过掌力反击，也已震得他闭口一阵隐痛，心中大感诧异。我这一招铁掌功夫已使上了十成功力，这小子竟然接得下，缠斗下去未必能避得了他。倘若给他打成平局，一切全不用说了。双掌连拍，铮铮作响，声音极是刺耳，说道：姓杨的，本谷主掌下留情，你明白了吗？若是平常比武，原是胜败已分，再打下去，杨过定然是有输无赢。谷主说到这句话，他该当自认武功不及，但今日之事，心知对方绝不能平平安安地放小龙女与自己出谷，除拼死活之外，别无他途。当此生死大险之际，杨过对敌人仍是不改嬉皮笑脸的本色，何况小龙女已认了他，心中喜乐无涯，当即哈哈一笑，说道：你若打死了我，我姑姑焉能嫁你？你若打不死我，我姑姑一般的不能嫁你。你哪里是掌底留情了？你这是轻不得，重不得，无可奈何之志，手足无措之极。杨过这番猜测，却是将对手的心地推想得太过良善。公孙谷主恨不得一招就将他打死，绝了后患。纵然小龙女怨怪恼怒，那也顾不了许多。他的无可奈何，其实是一对手掌收拾不了这个少年。他转头向女儿说道：取我兵刃来。公孙绿萼迟疑不答，谷主厉声说道：你没听见吗？公孙绿萼脸色惨白，只得应道：是。转入内堂，杨过瞧了父女二人的神情，心想：凭他一双空手，我已经对付不了，再取出什么古怪兵器，那还能有什么生路？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走到小龙女身前，伸出手来，柔声说道：姑姑，你跟了过儿去吧。公孙谷主双掌蓄势，只要小龙女一站起身来，伸手与杨过相握，立时便扑上去，以铁掌猛袭杨过背脊。心中打定了主意，拼着柳妹怪责，也要将这小子打死。柳妹若是跟了他去，我这下半生做人还有何乐趣？哪知小龙女并不站起，只淡淡地说道：我当然要跟你去，只是这里的公孙谷主救过我性命，咱们得跟他说明白一切缘由，请他见谅。杨过大急，心想：姑姑什么事也不懂，你跟他说明白了，难道他就会见谅？却听得小龙女问道：过儿， 这几天来你好吗？问到这句话时，关切之情溢于言表。杨过听到这温柔语意，见到这爱怜神色，便是天塌下来也不顾了，哪里还想到什么逃走，说道：姑姑，你不恼我了？小龙女淡淡一笑，说道：我怎么会恼你？我从来没恼过你，你转过了身子。杨过一眼转身，只是不明他的用意。小龙女从怀里取出一个小针线包，在针上穿了线，比量了一下她背心衣衫上给樊一翁抓出的破洞，叹道：这些日子我老在打算给你缝件新袍子，但想今后永不再见你面了，缝了又有什么用？唉，想不到你真会寻到这里来。说话间，凄伤神色转为欢愉，拿小剪刀在自己衣角上剪下一块白布，慢慢地替他缝补。当二人同在古墓之时，杨过衣服破了，小龙女就这么将他拉在身边，替他缝补。这些年来，他不知有过多少次，此时二人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当真是旁若无人。大厅上虽是众目睽睽，两人就似在古墓中相依为命之时一般无异。杨过欢喜无限，热泪夺眶而出，哽咽道：姑姑，是才我记得你呕了血，我真是不好。小龙女微微一笑，说道：那不关你的事，你知道我早有这个病根子，没见你几日，你功夫进步得好快，你刚才也呕了血，可没事吗？杨过笑道：那不打紧，我肚子里的血多得很。小龙女微笑道：你就爱这么胡说八道。两人一问一答，说的话虽然平淡无奇，但人人都听得出来，他二人相互间情深爱切，以往又有极深的渊源，法王等面面相关，公孙谷主又惊又妒，待在当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杨过说道：这几天中，我遇到了好几个有趣之人。姑姑，你倒猜猜我这把大剪刀是哪里来的？小龙女说道：我也在奇怪呀，倒似是你早料到这里有个大胡子，定打了这剪刀来剪他胡子。唉，你真是顽皮，人家的长胡子辛辛苦苦留了几十年，却给你一下子剪断了，不可惜吗？说着抿嘴一笑，明眸流转，风致嫣然。公孙谷主再也忍耐不住，伸手往杨过当胸抓来，喝道：小杂种，你也未免太过目中无人。杨过进不招架，说道：不用忙，等姑姑给我补好了衣衫，再跟你打。公孙谷主手指距他胸口数寸，他究竟是武学大宗将的身份，虽然恼得胸口不住起伏，这一招总是不便就此送到杨过身上。忽听得公孙绿萼在背后说道：爹爹，兵刃取来了。他并不转身，肩头一晃，退后数尺，将兵刃接在手里。众人看时，只见他左手拿着一柄背后刃宽的锯齿刀，金光闪闪，似是黄金打造，右手执的却是一柄又细又长的黑剑，在他手中轻轻颤动，显得刃身极是柔软， 两边刃口发出蓝光，自是锋锐异常。两件兵器全然相反，一件至刚至重，一件却极尽轻柔。杨过向他一对怪异兵刃望了一眼，说道：姑姑，前几日我遇见一个女人，她跟我说了我杀父仇人是谁。小龙女心中一凛，问道：你的仇人是谁？杨过咬着牙齿恨恨地说道：你真拆一辈子也拆不着，我一直还当他们待我极好呢。小龙女说道：他们待你极好？杨过说道：是啊，那就是。只听得嗡嗡一响，声音清越，良久不绝，却是公孙谷主的黑剑与金刀相碰。他手腕抖动，嗡嗡嗡连刺三剑，一剑刺向杨过头顶，一剑刺向他左颈，一剑刺他右颈，都是贴肉而过，相差不到半寸。那谷主自重身份，敌人既不出手抵御，也就不去伤他。只是这三剑极刺之准，却是神迹。小龙女说道：不好啦！轻轻在杨过背上一拍，杨过回头一笑，提着金铃锁走到听心。公孙谷主的武功之中，碧血武功、渔网阵、金刀黑剑、阴阳双刃三项得自祖传，只因世居幽谷，数百年来不与外人交往，是以三项武功虽奇，却不为世间所知，且三项武功之中均有重大破绽，若为高手察觉，不免惨遭杀身之祸。公孙氏主训严峻，不可到江湖上逞能争雄，也未使不是出于自知之明。公孙谷主二十余年前又学到铁掌门的武功，传他武艺之人虽非了不起的高手，却是见识广博，心思周密，助他补足了家传武功中的不少缺陷。于阴阳双刃的招数改进尤多，曾对他言道：这门刀剑合使的武功至此已灿然大备，对手就算绝顶聪明，也终不能在50招内识破其中机关。但你双刃既动，岂有50招内还杀他不得之理？他见杨过提锁出战，当即叫道：看剑！黑剑颤动，当胸刺去，可是剑尖并非直径，却在他身前乱转圈子。杨过不知这黑剑要刺向何方，大惊之下急向后跃。公孙谷主出手快急，杨过后跃退避，黑剑化成的圈圈又已指向他身前。剑圈越化越大，初时还只绕着他前胸转圈，数招一过，已连他小腹也包在剑圈之中。再使数招，剑圈渐渐扩及他的头颈，杨过自颈至腹，所有要害已尽在他剑尖笼罩之下。金轮法王、尹克西、萧湘子等平生从未见过这般画圈逼敌的剑法，无不大为骇异。公孙谷主一招使出，杨过立即串臂，他连画14剑圈，杨过逃了10次，竟是无法还手。眼见敌人剑招越来越是凌厉，而左手倒提的一柄锯齿刀始终未用，待得他金刀再动，多半万难抵敌。当下不及多想，串跃向左，抖动金铃锁，叮铃铃一响，金铃飞出， 吉敌左目，公孙谷主侧头避过，挺剑反击，杨过大喜，林锁一抖已将他左腿缠住，刚要收力拉扯，谷主黑剑化下，呲的一声轻响，金灵锁从中断绝。这把黑剑竟是锋锐无比的利刃，众人齐声啊了一叫，只听得风声呼呼。公孙谷主已挥锯齿刀向杨过劈去，杨过倒地急滚，当的一响，震得四壁鸣响。原来他抢起樊一翁的钢杖挡架，杖刀相交，两人手背都是震得隐隐发麻。公孙谷主暗自惊异，这小子当真了得，竟接得住我十招以上。左刀横砍，右剑斜刺，本来刀法以刚猛为主，剑招以轻灵为先，两班兵刃的性子截然相反，一人同使刀剑，几是绝不可能之事。但公孙谷主双手兵刃越使越急，而刀法剑法却分得清清楚楚，刚柔相济，阴阳相符，当真是武林中罕见的绝技。杨过大喝一声，运起钢杖，使出打狗棒法的风字诀，紧紧守住门户。公孙谷主刀剑齐施，一时竟然难以攻入，只是打狗棒法以变化精微为主，一根轻轻巧巧的竹棒自可使得圆转自如，手中换了长大沉重的一条钢杖，数招之后便已感变化不灵。公孙谷主忽地寻道破绽，金刀上托，黑剑化将下来，咯的一声，钢杖竟给黑剑割断。杨过叫道，妙极，我正嫌这牢绳子太重，舞动半截钢杖，反而大剑灵动。公孙谷主哼了一声，说道，妙是不妙，瞧瞧再说。左手金刀急砍下来，这一刀当头直砍，招数似乎颇为呆滞，杨过只需稍一侧身便可轻易避过，然而谷主黑剑所化剑圈却笼罩住了他的前后左右，令他绝无闪避躲让之处。杨过只得举起半截钢杖，一招只手擎天应接了他这一招，但听得当的一声巨响，刀杖相交，只爆得火花四溅，杨过双背只感一阵酸麻。公孙谷主第二刀连着又上，招法与第一刀一模一样，杨过武学所涉既广，临敌时又是机灵异常，但竟无法破解他这笨拙顿重的一招，除了同法应架之外更无善策，刀杖二度相交，杨过双背酸麻更甚，心想只要再给他这般砍上几刀，我手背上的经络也要给震坏了。思念未定，谷主第三刀又砍了过来，再接数刀，杨过手中的半截钢杖已给金刀砍起累累缺口，右手虎口上也震出血来。公孙谷主见他危急之中，仍是脸带微笑，左手一刀砍过，右手黑剑竖地往他小腹上刺去。杨过此时已给他逼在厅角，眼见剑尖刺到，忙伸手平掌一挡，剑尖刺中他掌心，剑刃弯成弧形弹了回来。原来小龙女的掌套甚是尖密，黑剑虽利却也伤她不得。杨过试出掌套不惧黑剑，手掌一翻， 忽然伸手去拿他剑锋，要施法当年小龙女扭断那郝大通长剑的固执，哪料到公孙谷主手腕微震，黑剑抖得弯弯地绕了过去，剑尖震中他下背，鲜血并出，杨过一惊，急忙向后跃开，公孙谷主却不追及，冷笑几声，这才缓步又进。倘若公孙谷主手中只一柄锯齿金刀，或是一柄能拐弯刺人的黑剑，杨过定然有法抵御。现下两件兵刃一刚一柔相继而攻，杨过顿时给打了个手忙脚乱。法王尹克西、萧湘子、尼摩星在一旁瞧着，均想这谷主的阴阳双刃实是凌厉凶狠以及，也亏得这小子机变百出，竟然躲得过这许多恶招。公孙谷主左刀砍过，右剑急刺，杨过肩头又中，袍子上鲜血斑斑。谷主沉声说道：“你服了没有？”杨过微笑道：“你大占便宜的和我比武，居然还来问我服是不服？哈哈，公孙谷主，怎的你如此不要脸？”谷主收回刀剑说道：“我占了什么便宜，倒要请教。”杨过说道：“你使的是臭手兵刃，左手一柄怪刀，右手一柄奇剑，这一刀一剑，只怕走遍天下也再找不到同样的一对儿，是不是？”谷主说道：“是便怎样，你的掌套灵锁可也并不寻常啊。”杨过将半截钢杖往地下一丢，笑道：“这是你大胡子弟子的俗下掌套拾起割成了两段的金灵锁，丢给小龙女说道：‘这是我姑姑的。’”他双手一拍，弹了弹身上灰尘，也不理三处伤口中鲜血勃勃流出，笑道：“我空手来你谷中，岂有为敌之意？你要杀便杀，何必多言？”公孙谷主见他气度闲适，面目俊秀，身上数处受伤，竟是谈笑自如，形若无事，相较之下不由得自惭形秽，心想此人非我所及，若是留在世上，柳妹定是倾心于他，点了点头说道：“好。”挺剑往他胸口直刺过去。杨过早已打定了主意，我既然打他不过，任他刺死便了。见他剑到，不闪不避，却回头去望着小龙女，心想我瞧着姑姑而死，那也快活得很。只见小龙女脸带甜笑，一步步向他走近，四目相投，对公孙谷主的黑剑竟是谁都不瞧一眼。公孙谷主与杨过素不相识，哪里来的仇怨，所以要将他置之死地，这全是为了小龙女之故。因此一剑既出，情不自禁地向小龙女瞧去，这一眼瞧过，心中立时打翻了醋缸。但见他情志缠绵地望着杨过，再斜眼向杨过看去，见他神色也与小龙女一般无异，此时黑剑剑尖已抵住杨过胸口，只需臂力微针，剑尖便透胸而入。但小龙女既不惊惶关切，杨过也不设法抵御，两人痴痴地互望，心意相通，早把身外之事尽数忘了。公孙谷主愤恨难平，心想道：“此时将这小子杀了，看来柳妹立时要殉情而死。” 我定须逼迫他和我成婚，过了洞房花烛再杀这小子不迟。”叫道：“柳妹，你要我杀他呢，还是饶他？”小龙女眼望杨过之时，全未想到公孙谷主突然给他大声一呼，这才醒悟，惊道：“把剑拿开，你剑尖抵着他胸口干嘛？”谷主微微冷笑，说道：“要饶他性命不难，你叫他立时出谷，莫主了你我的吉期。”小龙女未见杨过之时，打定了主意，永世不再与他相会，拼着自己一生伤心悲苦，盼他得能平安喜乐。此时当真会面，如何再肯与谷主成亲？自知这些日子来，自己所打的主意绝难做到，宁可自己死了，也不能舍却他另嫁旁人。于是回头向谷主说道：“公孙先生，多谢你救我性命，但我是不能跟你成亲的了。”公孙谷主明知其理，仍是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小龙女与杨过并肩而立，挽着他的手背，微笑道：“我决意与他结成夫妻，终身厮守，难道你瞧不出来吗？”公孙谷主身子晃了两晃，说道：“当日你若坚不答应，我岂能趁人之危以势相逼？你亲口允婚，那可是真心情愿的。”小龙女说道：“那不错，可是我舍不了他，咱们要去了，请你别见怪。”说着拉着杨过的手竟往厅口走去。公孙谷主急纵而起，拦在厅口，嘶哑着嗓子说道：“若要出谷，除非你先将我杀了。”小龙女微笑道：“你与我有救命大恩，我焉能害你？再说你武功这般高强，我也绝技打你不过。”一面说一面撕下自己衣襟给杨过裹伤。金轮法王忽然大声说道：“公孙谷主，你还是让他们走得好。”谷主哼了一声，铁青着脸不语。法王又说道：“他二人双剑联手，你的金刀黑剑如何能敌？与其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还不如卖个人情，让了他吧。”他败在小龙女与杨过联手的玉女素心剑法之下，因为毕生奇耻，此后苦苦思索，始终想不出破解之法。这时见谷主阴阳刃法极是厉害，我不在自己经纶之下，于是出言相激，要他们三人相斗，一来可趁机在钻研二人连剑招法中的破绽，寻求取胜复仇之机，二来也盼他们斗个三败俱伤。其实他纵不出言相激，公孙谷主也绝不能让小龙女与杨过携手出谷。回头向金轮法王怒视一眼，心想：“你胆敢在我面前说这般言语，此刻无暇，日后再跟你算账。”转过头来咬牙切齿地瞧着小龙女，心想道：“你的心不给我，身子定须给我。你活着不肯跟我成亲，你死了我也要跟你成亲。初时他本您以杨过的性命相携，逼迫小龙女屈服，但见二人民不畏死，心想纵然二人齐杀，也绝不放人。”双眉又是缓缓上竖，脸上杀气渐盛。 忽听得马光佐出声叫道，喂，公孙老头，人家说过不跟你成亲了，你还拦着人家干什么？死皮赖活的，要脸不要？潇湘子阴恻恻地插口道，马兄别要胡说，公孙谷主今日已摆下喜宴，要请咱们大吃一顿呢。马光佐大声说道，他的清水蔬菜有什么吃头？我若是这位姑娘，也绝不嫁他。如他这般美貌，便是皇帝娘娘也做得，何苦跟一个凶巴巴的老头一辈子吃青菜豆腐？就算不气死，但也淡死了他。小龙女转过头来婉言说道，马大爷，公孙先生与我有活命之恩，我心中是永远感激他的。马光佐叫道，好吧，公孙老儿，你若要做个大仁大义之人，不如今日就让他小两口在此拜堂成亲，洞房花烛。若是你救了一位姑娘，便想霸占她身子，岂不是如同下三滥的土匪强盗？他心直口快，说出来的话句句令人刺心逆耳，却又难以反驳。公孙谷主杀机一起，决意要将入谷外人一网打尽，当下不动声色，淡淡地说道，我这绝情谷虽非什么了不起的地方，但各位说来便来，说去便去，我姓公孙的也太过让人小觑了。柳姑娘，小龙女嫣然一笑说道，我说姓柳是骗你的，我姓龙，为的是他姓杨，我便说姓柳。公孙谷主醋意更甚，对他这几句话只做没听见，仍然说道，柳姑娘，这……他一句话还没接下去，马光佐插口道，这位姑娘明明说是姓龙，你何以叫她柳姑娘？小龙女说道，公孙先生叫惯了，这只怪我先前骗他的不好，他爱叫什么便叫什么吧。公孙谷主对二人之言绝不理会，仍然说道，柳姑娘，这姓杨的只要胜得了我手中阴阳双刃，我自认他平安出谷，咱二人私下的事，咱们自行了断，可与旁人无关。说来说去，仍是要凭武力截留小龙女。小龙女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，公孙先生，我原不愿与你动手，但他一个人打你不过，我只好帮他。公孙谷主双眉竖成两条直线，说道，你不怕自己适才呕过血，那么一起上也成。小龙女对他极感抱憾，又说道，我和他都没兵刃，空手跟你这对刀剑相斗，准定是输，你大人大量，还是放我们走吧。金轮法王插口说道，公孙谷主，你这谷中包罗万有，还缺两把长剑吗？只是我先得提醒你，他二人双剑联手，只怕你性命难保。公孙谷主向西手一指，说道，那边过去第三间便是剑室，你们要什么兵刃，自行去挑选吧。只怕我所藏的利器，这几位贵客身上还未必有。说着，嘿嘿冷笑。杨过与小龙女互视一眼，均想，我二人若能撇开了旁人，在静室中相处片刻，死亦甘心。 当即细手向西，从侧门出去，走过两间房，来到第三间房前。小龙女眼光始终没离开杨过之脸，见房门闭着，也不细看，伸手推开，正要跨过门槛进去，杨过猛地想起一事，忙伸手拉住说道：小心了。小龙女说道：怎么？杨过左足踏在门槛之外，右足跨过门槛往地板上一点，立即缩回，丝毫不见异状。小龙女说道：你怕谷主要暗害咱们吗？他这人很好，绝不至于。刚说完第三句话，猛听得刺刺声响，眼前白光闪动，八柄利剑自房门上下左右挺出，纵横交错，布满入口。若是有人于此时踏步进门，武功再高也难免给这八柄利剑在身上对穿而过。小龙女透了口长气说道：过儿，这谷主太歹毒，我真瞧错他的为人了，咱们也不用跟他比什么剑，这就走吧。忽听身后有人说道：谷主请两位入室检剑。两人回过头来，只见八名绿衫弟子手持带刀与网拦在身后，自是谷主防杨龙二人相歇逃走，派人截住了后路。小龙女的金铃锁已被黑剑割断，再不能如世才这般摇点绿衫弟子的穴道。小龙女向杨过说道：你说这室中还有什么古怪？杨过将他双手握在掌中说道：姑姑，此刻你我相聚，复有何憾？便是万箭穿心，你我也死在一起。小龙女心中也是柔情万种，两人一起步入剑室。杨过随手把门带上，只见室中壁上、桌上、架上、柜中、机间尽皆列满兵刃，式样繁多，十之八九都是古剑，或长逾七尺，或短仅数寸，有的铁锈斑驳，有的寒光逼人。二人眼光缭乱，一时也看不清这许多。小龙女对杨过凝视半晌，突然应的一声投入他的怀中。杨过将他紧紧抱住，在他嘴上亲去。小龙女在他一吻之下心魂俱醉，双手伸出去搂住他头颈。突然砰的一声，室门推开，一名绿衫弟子厉声说道：谷主有令，检见后立即出室，不得逗留。杨过脸上一红，当即双手放开。小龙女却想自己喜欢杨过，二人相拥而吻，绝没什么不该，只是有人在旁干扰，难以畅怀。当下叹了一口气，轻声说道：过儿，待咱们打败了那谷主，你再这般亲我。杨过笑着点了点头，伸左手搂住他腰，柔声说道：我永生永世也亲你不够，你捡兵器吧。小龙女说道：这里的兵刃瞧来果然均是异物，没一件不好，咱们古墓里也没这么多。于是先从壁间逐一看去，要想捡一对长短轻重都是一般的利剑，则与杨过联手御敌之时收效最大。但瞧来瞧去，各见均字不同，他一面看一面问：适才进士之时，你怎知此处装有机关？ 杨过说道，我从谷主的脸色和眼光中猜想而知，他本想娶你为妻，但听到你要和我联手斗他，便想杀你了。以他为人，我不信他会好心让咱们来挑拣兵刃。小龙女又低低叹了口气，说道，咱们使玉女素心剑法，能胜得了他吗？杨过说道，他武功虽强，却也并不在金轮法王之上，我二人联手胜得法王，量来也可胜他。小龙女说道，是了，法王不助激他和我二人动手，却也是存了私心。杨过微笑道，人心诡谲，你也领会得一些了。随即说道，我只担心你的身子，刚才你又呕了血。小龙女笑盈如花，说道，你知道的，我伤心气恼的时候才会呕血，现下我欢喜得很，这点内伤不算什么，你也呕了血，不打紧吧？杨过说道，我见了你，什么都不碍事了。小龙女柔声说道，我也这样。顿了一顿，又说道，你近来武功大有进进，合斗法王之时，咱们尚且能胜，何况今日？杨过听了此言，也觉这场比试定能取胜，握着他手说道，我想要你答应一件事，不知你肯不肯？小龙女柔声说道，你又何必问我？我早已不是你师父，是你的妻子啦，你说什么我便听你的吩咐。杨过说道，那真好，我却不知道。小龙女说道，自从那天在终南山的晚上，你和我这般亲热，我怎么还能是你的师父？你虽不肯娶我为妻，在我心里，我早就是你妻子了。杨过不知那晚在终南山上到底为了何事，他才突然如此相问，或许是他一时心情激动，或许是他久怀情愫而适于其时，突然奔放流露，自然万万料想不到尹志平作恶那一劫，心想那天我义父欧阳锋受我武功将你点倒，我可并没和你亲热啊。但耳听得他如此柔声说着缠绵的言语，醺醺如醉，一时也说不出话来。小龙女靠在他胸前问道，你要我答应什么？杨过抚着他秀发说道，咱们胜了那谷主，立即动身回古墓，以后不论什么，你永远不能再离开我身边。小龙女抬起头来望着他双眼说道，难道我想离开你吗？难道离开你之后，我的伤心不及你厉害吗？我自然答应你，便是天塌下来，我也不离开你呢。杨过大喜，待要说话，忽听为首的绿山弟子大声说道，拣定了兵刃没有？小龙女微微一笑，向杨过说道，咱们尽快走吧。转过身来想任意取两把剑便是，却见西壁间一大片火烧的焦痕，几张桌椅也均烧得残破，不仅一愣。杨过笑道，那老顽童曾闯进这剑房中来过，放了一把火，这焦痕自是他的手笔了。只见屋角里半截画符之下露出两段剑鞘来，他心念一动，这两把剑本是以画遮住，只因画符给老顽童烧去半截，剑身才显露出来。 主人如此布置，这两把剑定是十分珍异。于是伸手到壁上摘了下来，将一柄交给小龙女，握住另一柄的剑柄，拔出剑鞘。剑一出鞘，两人脸上都感到一阵凉意，但剑身乌黑，没半点光泽，就似一段黑幕一般。小龙女也拔剑出鞘，那剑与杨过手中的一模一样，大小长短全无二致，双剑并列，势中寒气大增，只是两把剑既无尖头又无剑锋，圆头钝边倒有些似一条薄薄的木鞭。杨过翻转剑身，只见刻着两字，文曰君子。再看小龙女那把剑时，刻的是淑女两字。杨过本来不喜两剑形状，但很喜欢这成双成对的剑名。眼望小龙女，瞧她意下如何。小龙女喜道，此剑无尖无锋，正好用来与谷主过招，他曾救我性命，我本不想伤他。杨过笑道，剑名君子淑女，我可当不起，这君字若改成浪字，我用起来就更好了。说着举剑虚刺两下，但觉轻重合手，即是灵变，说道，好，咱俩便用这对剑吧。小龙女还剑入鞘，正要出世，只见桌上花瓶中插着的一丛花娇艳欲滴，美丽异常，只是插得乱七八糟，不成格局。于是顺手去整理一下，杨过叫道，哎呦，使不得。但为时不及，小龙女手指上已被花刺刺中了数下。她愕然回顾，问道，怎么？杨过说道，这是情花呀，你在谷中这些日子难道不知吗？小龙女将伤指在口中吸了数下，摇头道，我不知道情花，那是什么花？杨过待要解释，一众绿山弟子连声催促，于是两人重回大厅。公孙谷主早已等得极不耐烦，向绿山弟子怒目而视，显示怪责他们办事不力，何以任由杨龙二人耽搁了这许多时候。众弟子极为害怕，均各变色。公孙谷主带二人走近，说道，柳姑娘，你捡定剑了吗？小龙女取出淑女剑，点头说道，我们用这对纯剑，不敢当真与谷主拼斗，只是点到为止，如何？谷主心中一凛，厉声说道，是谁叫你们取这剑的？说着眼光向公孙绿萼一扫，随即又定在小龙女脸上。小龙女唯感奇怪，说道，没人教我们啊，这对剑用不得吗？那么我们去换过两把便是。谷主怒目向杨过横了一眼，说道，换两把剑岂不又去半天？不用换了，动手吧。小龙女说道，公孙先生，咱们话说明在前，我和他跟你单打独斗都非你对手，现下以二对一，那是我们占了便宜，我们并非真的要跟你为敌，也不是与你比什么胜败，只要你不加阻拦，我们向你认输道谢。谷主冷笑道，赢得我手中刀剑，我自是任你们处置，倘若你们输了，婚姻之约可再不能反悔。 小龙女淡然一笑说道，我们输了，我和他葬身在这谷中便是。公孙谷主更不打话，左手金刀挥出，呼的一声向杨过斜砍过去。杨过提起剑来还了一招，白鹤亮翅，乃是全真派正宗剑法。公孙谷主心想，这一招虽然法度严谨，却也只平稳而已。右剑回过，向他肩头直刺，竟是撇开小龙女，刀剑齐向杨过身上招呼。杨过凝神应敌，严守门户，接了三招。小龙女带谷主出了三招，这才挺剑上前。公孙谷主对他剑招却不以金刀招架，只在他来势及其之时帮出黑剑挡开，招数之中显示故意容让。法王看了七八招，微笑道，公孙谷主，你这般习玉莲香，只怕要大吃苦头。公孙谷主说道，大和尚，你若瞧不起在下，待会不妨下场赐教，此刻却不用费神指点。说着吹动刀剑，厅中风声渐响，又斗数合，杨过使一招全真剑法的横行漠北，小龙女使一招玉女剑法的彩笔画眉，两下都是横剑斜削，但杨过长剑自左而右横扫数尺，小龙女这剑却不过微微两颤，两招合成了玉女素心剑法中的一招连下梳妆。公孙谷主一惊，举黑剑挡开了杨过长剑，横金刀守住眉心，小龙女的剑刃堪堪划到她双目之上，刀剑相交，当的一响，金刀的刀头竟被熟女剑割去了一截。旁观众人都吃了一惊，想不到他手上这柄看来平平无奇的钝剑竟是如此锋锐。杨过与小龙女也是大出意外，他们初时选此一对钝剑只为了名目好听而双剑同行，不料误打误撞竟是选中了一对宝剑，这一来更是精神大振，双剑灼灼抢攻。公孙谷主也是暗暗呐喊，柳妹与这小子武功都不及我，二人合力我本来丝毫不惧，怎知双剑合璧竟然如此厉害，看来那贼秃的话倒也不假，若是今日输在他二人手下。想到此处，猛地里左刀右攻，右剑左击，使出他平生绝学阴阳捣乱刃法来。黑剑本来阴柔，此时突然硬砍猛砍，变成了阳刚的刀法，而笨重长大的巨齿金刀却刺挑削洗，全走单剑的轻灵路子，刀成剑，剑变刀，当真是奇幻无方。金轮法王、潇湘子、尹克西三人都是见识广博，但这路阴阳捣乱的刀法剑法却是生平从所未见，从所未闻。马光佐叫了起来，喂，糟老头子，你这般乱七八糟搅的是什么古怪名堂，你可越老越不成话了。公孙谷主不过四十来岁，年纪也不甚老，今日存心要与小龙女成亲，却给这浑人糟老头子长糟老头子短的叫着，心中如何不恼，此时也无余暇与他算账。全力施展这门已苦练了 20余年的武功，决意先打败杨龙二人再说。杨过与小龙女双剑合璧，本已剑占上风，但对手忽然刀剑错乱，招数奇特，二人不由得手忙脚乱，霎时之间连遇险招。杨过看出黑剑的威力强于金刀，当下将剑上的刀法尽数接了过来，让小龙女去挡锯齿金刀，心想他兵刃上占了便宜，金刀不敢与他熟女剑相碰，当不至有重大危险。但这样一来，二人各自为战，玉女素心剑法分成两截，威力力减。公孙谷主大喜，当当当挥剑砍了三刀，左手刀却同时使了定阳针、虚势分金、荆轲刺秦、九品连台四招。这四手剑招飘逸流转，四剑夹在三刀之中。杨过尚能勉力抵御，小龙女却意乱心慌，想挥剑去削他刀锋，但金刀势如飞凤，劈穴不到。杨过情之不妙，拼着自身受伤，使一招全真剑法中的马处落花，平绑出剑，剑锋上指，将对方刀剑一起接过。小龙女当即回剑护住杨过顶心，二人一起一合，又回到了玉女素心剑法。这套剑法的真谛在于使剑的两人心心相应，魂若一人。这一招杨过舍身相救，正是这剑术的无上心法。小龙女见他不守门户，相救自己，怕他受害，忙伸剑带他守护。于是二人皆不守而接手，双剑之势骤然而长。数招一过，公孙谷主额头微微见汗，刀剑左支右着，败相已成。小龙女与杨过却越打越是顺手，杨过左手捏个剑诀，右手剑斜刺敌人左腰，小龙女双手持住剑柄，举剑上挑，这招叫做举案齐眉，剑意中温雅款款，风光已丽。他心中满意柔情蜜意，回首凝视杨过，突然之间胸间犹如被大铁锤猛力一击，右手手指剧痛，险些连剑柄也拿捏不定，不由得脸色大变，跃开三步。公孙谷主冷笑道：嘿，秦花秦花。心中既喜且妒，小龙女不明甚意，杨过却知是秦花之毒发作。他适才在剑势中被秦花的小刺刺损手指，此刻动情，指上顿感剧痛。他曾深受此苦，对小龙女极是怜惜，柔声问道：很痛吧？公孙谷主趁此良机，刀剑向杨过一阵急攻，小龙女疼痛稍减，提剑又上。杨过心中关注，说道：你再休息一下。岂知他一动柔情，手指上也是疼痛抖作。公孙谷主趁隙黑剑急砍，当的一响，将他君子剑打落在地，黑剑随即前挺，已抵住杨过胸口。小龙女大惊来救，却给他金刀拦住，无法近身。谷主叫道：拿下了这小子。四名绿山弟子应声上前，撒网兜转，将杨过擒在网里，渔网绕了数转，将他牢牢缠住。公孙谷主问道：柳妹你怎样？ 小龙女知道平己一人非他敌手，将蜀女剑往地下一直，只声嚓的一响，君子剑与蜀女剑互相越近，并在一起，牢牢地再不分开。原来双剑均有极强的磁力，小龙女悠然说道：剑犹如此，人岂不弱？你将我们二人一起杀了便是。公孙谷主哼了一声说道：你随我来。举手向法王等一拱说道：少陪。转入内堂，四名弟子拉着渔网擒了杨过跟着进去，小龙女也跟随入内。马光佐说道：大和尚，僵尸鬼，咱们得设法救人。金轮法王微笑不答。潇湘子冷笑道：大个儿，你打得过这糟老头吗？马光佐抓耳摸腮，想不出主意，只道：打不过也得打，打不过也得打。公孙谷主昂首前行，走进一间小小的石室，说道：割几捆芹花来。杨过与小龙女既已决心一死，二人只是相向微笑，对公孙谷主做什么事说什么话全不理会。过不多时，石室门口传进来一阵醉人心魄的花香，二人转头瞧去，迎眼只见五色缤纷，娇红嫩黄，十多名绿衫弟子拿着一丛丛的芹花走进室来，他们手上背上都垫了牛皮，以防为芹花的小刺所伤。公孙谷主右手一挥，冷然说道：都堆在这小子身上。霎时之间，杨过全身犹似为千万只黄蜂同时蛰咬，四肢百骸，剧痛难当，忍不住大声嚎叫。小龙女又是怜惜又是愤怒，向公孙谷主喝道：你干什么？抢上去要移开杨过身上的芹花，公孙谷主身被挡住，说道：柳妹，今日本是你我洞房花烛的吉期，却给这小子闯进谷来，将大好的日子闹了个乱七八糟，我和他素不相识，原无怨仇，何况他既与你有旧，只要他谨守宾客之意，我自然也是礼敬有加，今日事已如此。说到此处，左手一挥，众弟子退出石室，带上了石门。他继续说道：是祸是福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杨过在芹花小刺的围刺之下苦不堪言，只是不愿小龙女为自己难过，咬紧了牙关，始终默不出声，与公孙谷主的话半句也没听进耳去。小龙女望着他痛楚的神情，怜惜之念大起。就在此时，手指上芹花之毒发作，又是一阵剧痛，心想：我只不过给芹花略刺了一下，已痛得如此厉害，他遍身千针万刺，那可如何抵受？公孙谷主猜知他心意，说道：柳妹，我是诚心诚意想与你缔结百年良缘，对你只有一片爱慕之诚，绝无歹意，这一劫你自是明白的。小龙女点点头，凄然说道：你待我一直很好，且别说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在此之前你对我千依百顺，殷勤周至，唯恐博不了我的欢心。他垂手半晌，长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公孙先生，当日你如没在荒山中遇着我，若是没救我性命，任我没声没息地死了， 与咱们三人都更好些。你硬逼我与你成亲，明知我会终身不乐，这与你又有什么好处？公孙谷主双眉又是缓缓竖起，低沉着声音说道：我向来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绝不容人欺负责辱。你既答应了与我成亲，便得成亲。至于欢乐愁苦，事事原本难料，明天的事又有谁知道了？大家走着瞧吧。鲍袖一挥说道：此人便身为情花所伤，每过一个时辰，疼痛便增一分，36日后全身剧痛而死。在12个时辰之内，我有秘制妙药可给他医治，一天之后却是神仙难救，他是死是活就由你说吧。说着缓步走向石门，伸手推开了门，转头说道：若是你宁可任他慢慢痛死，那也由得你，你就在这儿瞧他36日，我对你绝无加害之意，你尽可放心。12个时辰之内，你如回心转意，只需呼叫一声，我便拿解药来救他性命。说着便要迈步出室，小龙女见杨过全身发颤，咬唇出血，双目本来朗若流星，此刻已是黯然无光，想得到他身上如何痛苦，此时已然如此难当，若这疼痛每过一个时辰便增一分，一连痛上36天，只怕地狱之中也无如此苦行。一咬牙说道：公孙先生，我答应你成亲便了，你快放了他，取药解救。公孙谷主一直逼迫，为的便是要他口出此言，此时听在耳里，心中又是喜欢又是妒恨，知道自今之后这女子对己只有怨憎，绝无半点情意，点头说道：你能回心转意，与大家都好，今晚你我洞房花烛之后，明日一早我便取药救他。小龙女说道：你先给他治好伤。谷主叹道：柳妹，你也太小看我了，好容易才叫你答应，你实非真心情愿，我就再蠢也岂能不知，难道我先能给他治伤吗？说着转身出门。小龙女与杨过惨然相对，半晌无言。杨过缓缓地说道：姑姑，过儿承你倾心相爱，虽在九泉，亦是心怀安畅，你将我一掌打死了吧。小龙女心想，我先将他打死，随即自尽，于是提起手来潜运内劲。杨过脸露微笑，目光柔和，甜甜地瞧着他，低声说道：此刻才是你我洞房花烛的时分呢。小龙女见他神采飞扬，心想，这般一个俊俏郎君，何以老天便狠心如此，要他今日死于非命。胸口一酸，忽觉喉头发甜，似乎又要呕血，臂上的劲力顿时消失，他突然扑在杨过身上，情花的千针万刺同时刺入他的体内，说道：过儿，你我同受苦处。忽听背后公孙谷主哎呦一声惊呼，说道：你。随即冷冷地说道：那又何苦如此，你身上挨痛，他的疼痛就能少了半分吗？小龙女向杨过深深望了一眼，缓缓转过身去，迈步出室，再也不回头。 公孙谷主向杨过说道，杨兄弟，再过十个时辰，我便携同灵药前来救你。这十个时辰之中，只要你清心自持，不起情欲之念，纵有痛楚，亦不难熬。说着出事关门，径自去了。杨过身上受苦，心中伤痛，前时所受的诸般苦楚，与今日相较，已全都算不了什么。这谷主如此狠毒，我焉能一死了之，任由姑姑落在他手中苦受折磨。何况我复仇未报，岂能让那假仁假义的郭靖、黄蓉做下恶事不受报应。思念及此，不由得热血如沸，激昂振奋，死不得，无论如何死不得。便算姑姑成了这谷主的夫人，我还是要救她出来，我还得苦练武功，给死去的父母报仇。于是咬紧牙关，盘膝坐起，虽在渔网之中，不能坐正姿势，还是气沉丹田，用起功来。过了两个时辰，已是午后，一名绿山弟子端着盘子走进来，盘中装着四个无效馒头，说道，谷主今日新婚大喜，也让你好好吃一个饱。将盘子放在渔网之侧，他手上密密沉沉地包着粗布，唯恐为情花所伤。杨过伸手出网，取过四个馒头都吃了，心想，我既要和这贼谷主私拼到底，便不能作践自己身子。那弟子笑道，瞧不出你胃口倒好。突然门口绿影一晃，又有一名绿衫弟子进来，巧眉深地走到那人身后，身拳在他背心上重重击落。先前那人没瞧见来人是谁，已被打得昏晕过去。杨过见偷袭的那人竟是公孙绿萼，奇道，你。公孙绿萼转身先将室门关上，低声说道，杨大哥，悄声，我来救你。说着解开渔网的结子，翻开丛丛情花，放了杨过出来，他手上也缠着粗布。杨过迟疑说道，令尊若知此事。公孙绿萼说道，我拼着身受重折便是。随手摘下一小丛情花，塞在那绿衫弟子口中，令他醒后不能呼救，然后将他泊入渔网，情花堆了个满身，这才低声说道，杨大哥，倘若有人进来，你就躲在门后，你身中剧毒，我到丹房去取解药给你。杨过好生感激，知他此举实是身犯奇险，自己与他相识不过一日，他竟背叛父亲来救自己，说道，姑娘，我内心激动，竟然说不下去了。公孙绿萼微微一笑，说道，你稍待片刻，我计时便回。说着翩然出世。杨过呆呆地出神，他何以待我如此豪法？我虽招妓不幸，自幼被人欺辱，但世上真心待我之人却也不少。姑姑是不必说了，如孙婆婆、洪老帮主、义父欧阳锋、黄岛主，这些人又如程英、陆无双，以及此间公孙绿萼这几位姑娘，无不对我极尽至诚。我的时辰八字必是极为古怪，否则何以待我好的如此之好，对我恶的又如此之恶。他却想不到自己际遇特异， 所逢之人，不是待他极好，便是极恶，乃是他天性偏激使然。心性相投者，他赤诚相待，言语不合，便视若仇敌。他待别人如是，别人自然也便如是以报了。等了良久，始终不见公孙绿萼现身。杨过越等越是担忧，初时还猜想定是丹房中有人，倒要一时不得其便，时刻见酒，心想纵然取药不得，他也必过来告知，瞧来此事已然凶多吉少，他为我甘冒大险，我怎可不设法相救。于是将室门推开一缝，向外张望，门外静悄悄的，并无人影，当即溜了出来，却不知公孙绿萼现身何处，正自彷徨，忽听转角处脚步声响，他忙缩身转角，只见两名绿衫弟子并肩而来，手中各执一条金杖，显然是行刑之具。杨过大怒，姑姑宁死不屈，这无此谷主竟要对他苦刑相迫，当下放轻脚步，跟随在两名弟子之后，那二人并不知觉，曲曲折折地绕过几道长廊，来到一间石室之前，朗声说道：启禀谷主，金杖取到。推门入内，杨过心中砰砰而跳，见那石室东首有窗，于是走到窗下，臭眼向内张望，岂知小龙女不在室内，公孙绿萼却垂手站在父亲之前。公孙谷主居中而坐，两名绿衫弟子手持长剑，守在绿萼左右。谷主接过金杖，冷冷地说道：恶儿，你是我亲生骨肉，到底为何叛我？公孙绿萼低头不语，谷主说道：你看中的那姓杨的小子，我岂有不知？我本说要放了他，你又何必性急？明日爹爹跟他说，就将你许配于他，如何？杨过如何不知公孙绿萼对己大有情意，但此刻听人公然说将出来，一颗心还是怦然而动。公孙绿萼低头不语，过了片刻，突然抬起头来，朗声说道：爹爹，你此刻一心想着自己成亲，哪里还顾念到女儿？公孙谷主哼了一声，并不接口。公孙绿萼又说道：不错，女儿倾慕杨公子为人正派，有情有义，但女儿知他心目中只有龙姑娘一人，女儿所以救他，就是瞧不过爹爹的所作所为，别无他意。杨过心中大事激动，暗想：这贼谷主乖戾妄为，所生的女儿却如此仁义。公孙谷主脸上木然，并无气恼之色，淡淡地说道：依你说来，那我便是为人不正派了，便是无情无义了。公孙绿萼说道：女儿怎敢如此述说爹爹，只是。谷主说道：只是什么？绿萼说道：那杨公子深受情花的千针万刺，痛楚如何抵挡？爹爹，你大恩大德，放了他吧。谷主冷笑道：我明日自会救他，放他，何用你从中多事？公孙绿萼彻头沉吟，似在思量有几句话到底该不该说，终于脸现坚毅之色，说道：爹爹，女儿受你生养抚育的大恩，那杨公子只是出世的外人，女儿如何会反去助他？ 倘若爹爹明日当真给他治伤，将他释放，女儿又何必冒险到丹房中来？谷主厉声说道，那你为何又来了？公孙绿萼说道，女儿就知爹爹对她不怀善意，你逼迫农姑娘与你成亲之后，便要使毒计害死杨公子，好绝了龙姑娘之念。公孙谷主两道长眉顿时又急竖起，冷冷地说道，哼，当真是养虎一患，把你养得这么大了，想不到今日竟来反咬我一口，拿来。说着伸出手来，绿儿说道，爹爹要什么？谷主说道，你还假装呢？那治情花之毒的绝情丹呢？绿萼说道，女儿没拿。谷主站起身来说道，那么哪里去了？杨过打量室中，只见桌上柜中满列药瓶，壁上一重重的挂着无数甘草药，西首并列三座丹炉，这间石室这便是所谓丹房了。瞧着公孙谷主的神情，绿萼今日非受重刑不可，只听他说道，爹爹，女儿私进丹房，却是想取绝情丹去救杨公子，但找了半天没找到，否则何以会给爹爹知觉？谷主厉声说道，我这藏药之所极是机密，几个外人一直在听，没离开过一步，这绝情丹突然失了踪影，难道他自己会生脚不成？绿萼跪倒在地哭道，爹爹，你饶了杨公子性命，命他出谷之后永世不许回来也就是了。谷主冷笑道，若是我性命垂危，你未必便肯跪地向人哭求。绿萼不答，只是抱住了他的双膝。谷主说道，你取去了绝情丹，又叫我怎生救他？好，你不肯认也由得你，你就在这待一天，你虽偷了我的丹药，却送不到那姓杨的小子口中，总是枉然，十二个时辰之后我再放你吧。说着走向室门，公孙绿萼咬牙叫道，爹爹。谷主说道，你还有何话说？绿萼指着那四名弟子说道，你先叫他们出去。谷主说道，我谷中众星如一，事无不可对人言。绿萼满脸通红，随即惨白说道，好，你不信女儿的话，那你便瞧我身上有没有丹药。说着解去上衫，接着便解裙子。公孙谷主忙挥手命四名弟子出外，关上了室门。片刻之间，绿萼已将外衫与裙子脱去，只留下贴身的小衣，果然身上并无衣物。杨过在窗外见他全身晶莹洁白，心中砰的一动，他是少年男子，公孙绿萼又是身材丰盈，容颜俏丽，一看之下不由得血脉乖张。但随即想起他是为救我性命，这才不惜解衣露躯。杨过啊杨过，你若再看一眼，那便是禽兽不如了。急忙闭眼，但心神烦乱之际，额头竟轻轻地在窗格子上一碰，这一碰虽只发出微声，公孙谷主却已知觉，走到三座丹炉之旁，将中间一座丹炉推开，把东首的推到中间，西首的推到东首，然后将原在中间的推到了西首，说道，既是如此，我便答应你饶那小子的性命便是。绿萼大喜，拜倒在地颤声道，爹爹。 谷主走到靠壁的椅中坐下，说道：我谷中规矩你是知道的，善路单房该当如何？绿萼低首说道：该当处死。谷主叹道：你虽是我亲生女儿，但也不能坏了谷中规矩，你好好去吧。说着抽出黑剑举在半空，柔声说道：哎，恶儿，你若是从此不带那姓杨的小子求情，我便饶你。我只能饶一个人，饶你还是饶他？公孙绿萼低声说道：饶他。谷主说道：好，我女儿当真大仁大义，甚于为父的多了。挥剑往他头顶劈下去。杨过大惊，叫道：且慢！从窗口飞身跃入，跟着叫道：该当杀我。右足在地下一点，正要伸手去抓公孙谷主手腕，主他黑剑下劈，突觉足底一软，却似踏了个空。杨过暗叫不妙，急提真气，身子陡然向上拔起，公孙谷主双掌在女儿肩头一推，公孙绿萼身不由主的急退，往杨过身上撞来。杨过跃起后正向下落，公孙绿萼恰好撞向他身上，两人顿时一起笔直坠下，但觉足底空虚，近似直坠了数十丈尚未着地。杨过虽然惊惶，仍想到要护住绿萼性命，危急中双手将他身子托起，眼前一片黑暗，不知将落于何处，足底是刀山剑林还是乱石巨岩，思念未定，扑通一声，两人已摔入水中，往下急沉。原来丹房之下竟是个深渊。